由于澳大利亚的市场上有一些政治经济的封锁，所以我们可以适当调低对中小型企业的投资。同时，由于疫情的原因，部分人群购买力下降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在追加对北美部分产品投资的同时，降低市场销售的价格，以达到薄利多销的效果，扩大市场。喂，我不是都和你说了吗？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。你就不能好好的看清你自己吗？你和我原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自己被抛弃了好不好？自我感动，其实就是自己没用罢了，废物。自己配不上自己喜欢的人，还总是怨天尤人。我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能不能请你不要再……原来是你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实在是，自从大家知道我要结婚以后，就不少前任打电话过来，对我进行道德谴责，真是有够闲的。当初分手的时候，说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，可不是想后来再纠缠不清的。你应该很理解我的吧？因为在那以后，你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了。这对我们其实都很好。我明明该庆幸的，但是却又忍不住有点担心。担心你离开我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？工作顺不顺遂，有没有遇到那个更合适的人？当初咱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才刚来这个城市工作没有几年，正是拼命扎根的时候。两个年轻人，也不管未来的坎坷险阻有多少，一腔孤勇的就在一起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初出茅庐，满腔热血，为自己想要的生活拼命向前，整天忙到天昏地暗的，却在每次大大小小的纪念日精心为我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。那个时候呀，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也从来不觉得日子苦，每次你对我好一点儿，都能让我快乐好久好久。我还记得有一年情人节，你刚从工程项目里抽身回来，衣服都还没有来得及换的时候，就冲进花店买了一大捧玫瑰，就是不想让我失望，不想让我以为你忘了这个情人节。但是当你浑身灰尘冲进我单位的时候，我听见我身边同事传来的唏嘘声，我真的没有勇气上前给你一个拥抱。我知道你平时是个很坚强的人，无论遭过什么难，受过什么痛，从来没有怨过一句苦，掉过一滴泪。但是那个晚上，我知道你哭了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你从我单位离开的背影，心里特别特别难受，追悔万分，内疚到不行。去了你住的地方，却不敢敲门。我听见 你在门后忍耐抽泣的声音。那个时候，你对我很失望吧？千难万难奔赴向我，却被我用冷漠推开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发现你变了，变得更加疲惫，也不再对我那么热情了，再也不会花那么多时间为我准备惊喜，更别说为我做饭了。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其实那是因为你白天在单位工作，然后趁着休息的时候还要在网上干一份兼职，而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全都是你已经没有那么喜欢我了。当你拿到工资的第一瞬间，就是给我买了一条非常昂贵的裙子还有包包，但是你自己呢，你只给你自己换了一套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西装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你是我觉得穿西装最好看的男孩子。我看着你疲惫的身影，心里只剩下心疼。我知道你并不是不爱我了，你是一如既往的太过爱我。我真的不想让你这么辛苦啊，我不想让自己成为你的负担。但是我知道你骄傲的自尊放不下这一切，我也没有勇气去否定你拼命在努力的东西。但是接受着你的好，让我每天内心都在受折磨。我找不到解决的办法，所以我只好懦弱地选择了分手。可能是惩罚吧。在你之后，我一直都陷在内疚中，只能让自己一直沉溺在工作中，去忘记那些做过的错事。所以你看，现在我事业过得也是风生水起的。在你之后，我是又遇到了几个人，谈过几场恋爱，但可能是年龄过了吧，心气儿也过了，大家都没有了和生活较劲儿的勇气，更没有力气。所以又有谁能和爱情去较劲儿呢？至于结婚嘛，中规中矩的按照大家的生活节奏往下走呗，求什么真爱呀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好像还是欠了你一句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还有谢谢你，好像也没有能够在生活的磨砺中变成更好的人呀，但是还是谢谢你，让曾经的我很幸福。